春夏秋冬，四季更替，岁月的长河里，唯有你的爱不曾改变。每一口呼吸都是出于你，耶稣基督，因为你的爱，我拥抱每一天。
耶稣基督，我的依靠，你的十字架是我永远的荣耀。
拥抱每一天，凌云主持。
都是属于你。
千里思念，万里情。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的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
大家好，我是永恩。
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千里思念万里情。亲爱的听众朋友，最近呢，我们在节目中都在回复一些听众的来信。那昨天呢，我们开始回复汪文姐妹的来信。她在来信中提出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所看到的这个金像的十个脚趾头，到底
半泥
啊，半泥半铁的脚趾头，到底是象征着谁？象征着什么？因为他听到的一位金牧师的解释是说，这个十个脚趾头乃是指着罗马帝国和犹太人之间的关系啊。
嗯、
那我在回信中就啊跟他解释，这十个脚趾头并不是指着犹太人、以色列人而言的。所以他在来信中继续地问，如果不是指的犹太人、以色列人而言，那这十个小指头到底是象征着哪些国家或者哪些民族？那昨天呢，我们就开始啊来回答这个问题啊。要了解这十个小指头的意义，我们就必须要了解整个尼布甲尼撒王所看到的这个巨大的像每一个部分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来龙去脉。
对，那昨天我们谈过这个金的头啊，是象征着巴比伦帝国啊，巴比伦帝国当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啊，但是它的国祚不长哎，
嗯，也 就
六十几年，
是
啊，
嗯，
就是从这个公元前606到539啊，那这个金像过后呢，这个接下来的部分就是这个胸膛，就是这个银的胸、银的膀臂，
是。
所代表的是第二个大的帝国，就是马代和波斯。
嗯，
好，刚好是
两个臂膀嘛，
两个臂膀、
也是这两个国家把巴比伦给灭了的。
对，他们是联合的国家哈，把巴比伦给灭了，就是在那个公元前539年的时候，马代波斯啊，他是从公元前539年到331年，207年的时间。
嗯，
比较长了，
相对比较长。
是的，是的。
嗯，
其实他在建设方面、在军事方面都远远的不及巴比伦。虽然在军事力量方面远远的不及巴比伦，但是神还是将巴比伦这个强大的帝国就交在他们的手中。
真的是难以置信哎！
真的是这样，他们当时就是把这个城内的河水啊，把它引到另外的一条河道上，结果那个流经这个巴比伦城的那条大河伯拉大河的河水就干涸了嘛。
哦，所以它就没有办法形成它的护城河。
对，所以马代波斯的军队就从这个干涸的河道就
攻入了
巴比伦
城。
巴比伦城，
城也萧何，败也萧何，城也萧何，败也萧何。他们可能过去引以为豪的护城河，反而也成了他们最薄弱的一个攻入点。
是的，最后哎呀，就是你引以为傲的一些的战略啊、
嗯、
结果呢却因此带来毁灭整个国家的一个关键，他们一定做梦也没想到这一点。
真的、嗯、所以我们自己有什么可惊夸的呢？我们以为我们有什么长处，但或许我们的失败也正是因为我们以为的这些长处。所以若不是耶和华，他能够以他的怜悯，以他的 信使来托住我们，真的我们随时都有可能也像巴比伦国一样跌倒啊。巴比伦国尚且这么伟大，这么的强盛，这么的功不可破，他都能够
一夜之间就毁灭了。
对，
所以我就想到一句话，人啊，在何事上夸口，就会在何事上跌倒。人啊，在何时夸口，就会何时跌倒。真的。
所以我们要以历史为镜啊。
是的，是的，引以为鉴哈。
Amen。
真的是这样。好了，巴比伦过去了哈。所以我们上次在讲到这个末世耶稣再来的历史大事的时候，讲到启示录里头的那个大淫妇，也就是那个大巴比伦呐、啊。讲到这个大巴比伦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这个启示录的大巴比伦的特征。根据这些特征啊，我们在观看整个世界各个国家的情况的时候，最符合这许多特征的一个超级强国就是美国了。最能够符合的，我们说在最多方面呢、啊。的特征能够符合这个启示录里头的巴比伦的特征的，就是美国、因为在圣经当中每次讲到这个巴比伦的时候、它的意思就是代表着一种抵挡神的邪恶的势力。今天我们看到美国在方方面面的堕落和败坏在道德文化方方面面的堕落和败坏，
就很显著，
很显著的看到，这就是一个
当代的巴比伦，
当代的巴比伦抵挡神啊，本来是一个以基督教的精神立国的国家。早期的时候
是
到今天，整个的国家的政治道德文化处处在那边抵挡圣经的真理，犯罪作恶。
虽然在这片土地上还是有许许多多的敬虔弟兄姐妹，但是比起他当初以基督教精神立国的那一个初衷来讲，而且当现在不管是政治、军事、文化很多方面，我们都看到，还有法律的政策的制定，我们都看到真的很多很多不合神心意的地方。
真的是这样。
而且也影响着全球。
自己败坏了，也
拉着大家一起
堕落。影响着整个的世界的文化一起堕落。哎呀，所以为什么启示录啊，形容这个超级大国是巴比伦，就是因为他的整个精神啊，跟当时的那个残暴败坏抵挡神毁灭神的子民的那个国家的特征，
那个古巴比伦，
古巴比伦非常的相似。真的，哎呀，令人担忧啊，美国
是
令人担忧，这个国家越来越远离神啊，远离神啊。哎呀，但愿生活在这个国家里头的基督徒依然能够过着分别为圣，敬畏上帝，讨神喜悦的生活。无论这个国家的政治，这个国家的道德如何的败坏堕落，让我们求神保守我们的心，不随波逐流，能够继续的在这样的一个国家里头
敬虔度日，
敬虔度日，做光做盐。
是的，是的。 Amen。
好，那我们再回来讲到这个大象的第三部分，金的头，银的膀臂，
膀臂
银的胸膛和膀臂，接下来就是铜哈，铜的腰和腹所代表的是第三个强大的帝国。
是谁呢？
就是希腊帝国。
哦，
希腊帝国是从公元前331年到168年。这个亚历山大是一个很年轻的马其顿王哈，当他用武力征服统一的希腊的各个邦国之后呢，他就率领他的马其顿的主力军和希腊各邦的同盟军，在公元前334年开始东征，进军亚洲，讨伐波斯。短短三年多的时间，经过三次的战役，在公元前331年彻底的击溃了马代波斯的军队，覆灭了波斯马代的帝国。
真是长江后浪拍前浪。
推前浪啊。
对，前浪死在沙滩上。巴比伦没了，然后马代波斯也没了，现在
希腊。接下来是希腊。哎呀，这个希腊圣经是以铜来预表它。希腊的军兵啊，都是穿戴铜的盔甲。铜的光亮的程度和坚韧的延展性啊，胜过金银。
是的，你看金子银子其实拿手咱们都能够给它塑个形， 但是铜那确实真的是很硬啊。
是的，是的，这就说明这个亚历山大的军队啊，在战争中具有比以前两个国家更巨大的攻坚力量和摧毁的力量啊！你看到、他们所到之处啊，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你看到、很有意思，这个亚历山大他东征的时候，他只率领了30,000的步兵耶，加上5,000的骑兵耶，哎呦，
不算多。
然后在3年的时间里头，竟然把波斯的几乎几百万的军队呀、毁灭了。
哇，以少胜多，
太厉害了，你知道吗？
嗯，
这个亚历山大太厉害了，太厉害了。但是呢，亚历山大哦，圣经中的预言呐、讲到这第三大国的最大特征是什么呢？又有第三国就是铜的，必掌管天下。这个特征哦，掌管天下，在希腊的帝国的历史中非常的明显。希腊帝国的幅员呐、是古代世界空前未有的，是空前的啊！它的这个庞大的统一的疆土啊，是空前未有的。
嗯哼，
亚历山大其实是很厉害的。
嗯哼，
怎么厉害呢？他的智慧和能力啊，表现在哪里呢？你看到、他带领30,000多的步兵啊，5,000的骑兵，但是他到了很多国家，就招募当地的这些国民加入他的军兵里头。所以他不断地充实他的远征军啊，而且呢，他鼓励欧洲人和亚洲人通婚，他自己带头啊，然后呢，鼓励说马其顿人啊、欧洲人啊跟亚洲人结婚，我可以免除你的税赋，你就不必交税了，还有这么特别的优待呀、
这个会吸引很多人吧。
所以这些欧洲人、亚洲人就结婚了。
嗯，
这个亚历山大想做什么呢？把他们同化了，把这些国家的国民都同化了，同化之后就合一了嘛。
对，
啊，
都是咱自己的了。
是的，
嗯，
而且他到哪里去就传播这个希腊的语言和文化。
嗯，
所以很多人都会讲希腊话了。
是，就连咱们圣经的新约不是也是拿希腊语写的吗？
就是呀，
嗯，
你看厉害吗？
厉害。太厉害了，
太厉害了，把一切都希腊化了、就借着这种语言文化来征服各个国家各个民族。
其实最厉害的就是这种思想的统一啊，思想文化的这种统一。
是的、
嗯
啊、所以、他就想要怎样来有效的来掌管整个的帝国、
很有头脑，
很有头脑。耶稣降世啊，圣经说是日子满足的时候耶稣降世为人啊，耶稣降世乃是选定一个最合适的时机呀、希腊的语言文字
已经统一了，
统一整个的帝国。虽然当时已经是罗马帝国，
是，
但是呢，罗马帝国还是以希腊文化的语言文字为主、对吗？
就是希腊帝国的没落和罗马帝国的崛起，但是罗马帝国逐渐崛起的过程中，希腊文化依然是占主流的。
是的，所以那个时候你看希腊文的圣经对吗、然后呢保罗去到很多的国家他会讲希腊语，
就便于传播、
便于传播。而且罗马的道路条条大路通罗马对吗？这些的道路的建设啊，希腊的文化、希腊的语言加上罗马的这个
罗马的基础设施建设，
对，所以加上这个罗马的整个的道路的建设就有利于福音的传播呀，对吗？
哎，我之前还真没想过这一点，甚至我其实也一直都很想问，为什么耶稣他要选择那个时间点诞生？
所以啊，神做任何事情都有他事先的计划，日子满足，时间到了，耶稣降世为人。
Amen。
当他完成救恩的时候，这个救恩迅速的传遍了当时整个的帝国。你看呢，这个福音从耶路撒冷传到欧洲，
欧洲，
欧洲传到美洲、南美洲，再传到亚洲，再传到非洲，不断的传遍整个世界。所以今天神的整个计划非常的奇妙，
真的，
真的。但是这么强大的、很有智慧、很有领导才华的一位国王啊，帝王亚历山大，33岁就离开世界啊，
33岁啊，
对，和耶稣同年啊。
他这么能干的，
耶稣用他的爱赢得千千万万的人，
亚历山大用他的武力
征服千千万万人。 都是33岁啊。
哇，既然希腊帝国这么厉害，但它还是有它没落的那一天。那在那我们就说一下这个希腊帝国有没有什么弱点吧，就是这个铜它有没有什么弱点呢？
是这样的哈，这个亚历山大年轻的时候打仗打到最后，他认为这个世界上已经没有其他的
东方不败了，是不是？
对对对，已经达到一个地步，他觉得没有地方可以
西方不败
能够让他征服了啊，太厉害了。但是他病逝的嘛，就是在他33岁的那一年啊。
哦，他生病而死的
啊。对对对，然后呢，他的帝国啊，就被四名大将经过了20年的彼此的征战呢、就分裂成四个国家。
因为有着这样的一个内讧，有这样一个内部不团结，所以反而就成为了他们的一个脆弱。
是的，就四分五裂了嘛，成为四个国家哈、在他之后的这个帝国
啊哈，是罗马帝国吗？
罗马帝国，圣经是用铁来形容它的。哇、而这个铁呢，比铜更加的坚硬，更加的强大。那我们看看圣经是如何的来形容这第四个帝国，它的特征。大尼理书第2:40，
第四国必坚壮如铁，铁能打碎克制百物，又能压碎一切，那国也必打碎压制列国。
你看到、第四国必坚壮如铁，铁能打碎克制百物，又能压碎一切，所以那个国家也必打碎压制列国。所以你看第四国的这种特征啊，是要打碎压制列国，跟这个亚历山大的治国的策略啊
有点不一样，
大相径庭。
哦，
完全不一样。
亚历山大是统一联合，而这就是打碎压制。
是的，
嗯。
所以你看啊，这个罗马帝国啊，它是在公元前168年灭的马其顿国，也就是亚历山大大帝的本土呀。对吧？而取代的希腊统治天下，公元前168年。圣经用铁来形容这第四个国家，真的是这样。他所到之处，你看到、哎呀，这个罗马帝国的军队的纪律啊，非常严格。是一支非常有纪律的强大的军队，所以他无论到哪里去，战无不胜啊。
是像。罗马军团嘛，也是赫赫有名的。
是的，
他们有这个整齐划一的盔甲，还有那个盾牌，而且他们在去攻打敌人的时候，他们有自己的这个矩阵，就他们会把那个盾牌就是统一的举在头顶，就是当一个方阵的士兵都举在头顶的时候，就变成了一个大的一个盾牌。
我这个永恩还特别有研究啊。
是不是，我为什么知道这一块呢？是曾经呢，我做记者的时候，我曾经去过咱们中国，就是西北地区有一个者来寨，那边的人呢，长相就很像外国人。
他是外国人的后裔吗？
对，曾经就有很多人认为他们是罗马军团的后裔。
哦，
因为那一片刚好是在丝绸之路上哈。就有史学家就认为，当时就有一部分的罗马军团的士兵，他们就沿着丝绸之路来到了中国，然后又因着丝绸之路就和当地人通婚，渐渐就有了这些和外国人长相非常，就是白人长相嘛，就是非常一样的这样的后代。所以当时去的时候，我们就做了很多的调查研究，就回溯到了当年罗马军团他们的一些特征，所以我还记得这一块
有意思啊，有意思，
真的很有意思。
是的，
大家有空就是真的可以去那边，可以去旅游，可以去参观。其实这个也成为了当地一个文化风俗，就是他们虽然长相跟西方人很像啊，就是蓝眼睛，甚至是浅色的头发，真的就很像外国人，但他们说的是当地话，
就是普通话嘛。
不是，是当地的方言。
甘肃省的哪里啊？
者来寨，在甘肃省永昌县的者来寨，因为就是古罗马军第一军团失踪之名而声名大噪。真的。
哎呀，没想到古罗马的军队还来到我们中国呀。
是啊，因为我们有著名的丝绸之路。
是的，是的。有意思，有意思。
是的，是的。
所以啊，这个罗马的这个军团啊，军队的力量在当时是所向无敌的了。
是的，
真的是这样啊。但是呢，罗马政府利用他们的军队的力量，对各个国家所进行的那种的压制，那种的暴政啊， 是非常非常残酷的。
是
啊，所以他们的统治也被称为是铁血统治，非常无情的镇压啊，折磨啊，这些被他们所征服的国家。
嗯，
去到一个国家，征服了一个国家，就把那个国家的城市呀，把那个国家的建筑啊，全部给烧毁了，
是
毁灭了，
是
把他们的军队，把他们的人杀的杀啊，投降的就把你当成奴隶，都成为罗马政府罗马人的奴隶。
嗯哼，
啊，比方在公元前146年呢，他对哥林多和迦太基两个国家的彻底的破坏和毁灭就是一个例子。
是
还有在公元70年和135年对耶路撒冷的毁灭也是一样，对吧？
嗯，
公元70年的时候，将近1-2百万犹太人被杀被掳，还有在公元135年50多万的犹太人也被他们杀了，也死在他们手中。
是，
所以他们去到哪里啊，就是杀，就是毁灭，然后呢把剩下的人都当作他们的奴隶，
是
来贩卖这些奴隶。所以在罗马很多的城市里头都有这些的贩卖奴隶的中心啊，
嗯，
有时候一天就卖了10,000多名的奴隶啊。
嗯，
落在罗马军队罗马政府手中的人啊，他们的人生就是好像进入了一个巨大的坚固的监狱里头。
嗯哼，
你没有办法逃啊，你根本没有办法逃出他们的魔掌，非常非常的残酷残暴的罗马帝国。那么这个罗马政府啊，除了啊会洗劫他们所征服的这些的城市，还会给当地人啊增加很多的
苛捐杂税。
是的，
是，所以主耶稣就是诞生在那个年代嘛。
对，对，
所以为什么那些人都特别憎恨税吏？税吏就是从犹太人中选出来的，然后他们就觉得这些税吏
都是卖国贼，
卖国贼都是叛徒。
是的，是的，
嗯，
问题是说啊，这个罗马政府他对这些税吏的要求啊，啊，比方说你啊，本来这个人呐，啊，你要向他收税收100块钱吧，那么很多税吏是这样哦，本来应该只收100块钱，他自己加到300块
啊，
或者加到400块，
啊，就跟那个撒该一样，是不是？
对，
就是我谁要是我多收的，我4倍还给他，就说明这种多收这种纳入私囊的现象是存在的。
是的，所以犹太人才会更加的痛恨这些的税吏嘛。
嗯，卖国贼。
对，还讹诈我们，不断的敲诈我们，不断的讹诈我们，对吧？
对，所以反过来想，马太曾经作为一名就收入很高的这样一位税吏啊，他肯放下这一切来跟随耶稣，那也是非常不容易啊。
不容易啊，所以啊，你看哦，为什么当时的这些文士啊、法利赛人啊？会很痛恨耶稣，其中的一个原因，他说你为什么整天跟这些税吏啊、这些罪人啊
在一起，哦，
啊，在一起啊，
嗯，
啊，他们很坏耶，
对，
那你为什么跟他们在一起呢？
是，
啊，耶稣对撒该说，我今天就要住在你家里。
嗯，
当撒该遇见耶稣，经历了耶稣的爱，无条件接纳的爱，他的生命
不再一样，
完全翻转。
嗯，
彻底的翻转了。
对，
从今往后我讹诈了谁，我还他4倍，我要把我所有的财产的一半分给穷人。你看到一个人认识主之后整个生命的彻底的更新改变，哎，但愿我们当中很多的听众朋友因为认识耶稣，整个生命完全的彻底的翻转。
是，我们看到巴比伦国、波斯马代，包括希腊、罗马，这些都是这么强盛的国家，都是在武力、军事上这个前浪后浪的这种非常功不可摧的这样的一个帝国啊。但是他们却有一天会没落、灭亡，我们的主却用他的爱、他的柔和、谦卑，还有他的真理，却能够翻转和改变一个人的人心，使他的生命不再一样。你看这两个力量多么的不一样啊。
所以拿破仑讲过一句话，他说我用我的武力来征服世界，但是这一切都会过去，我有耶稣用他的爱来征服全世界。所以，哦，罗马的奴隶制度也是很残暴啊。你这些被征服的国家的国民啊，这些投降的人，或者是一些被高利贷剥削的破产的人，啊，都成为他们的奴隶，而奴隶的父母所生的孩子也都是奴隶， 啊，代代都是奴隶。所以啊，这些奴隶啊，在他们的主人的手中，完全是一件的物品。
对，
这个主人他要你死就死，要你活就活，要强暴你就强暴你，可以对你
做任何的事情。
对，很悲惨啊。
对，你根本看不到自己生命的价值，
完全
更不用说人生的指望是什么。
真的是这样哈。啊，所以当时福音传开的时候，有多少人听到这个福音，才会看到真正的希望。在基督耶稣里，无论是希腊人，无论是希伯来人，无论是男是女的，无论是自由人，或者是奴隶，在基督里都是一样的平等。
在哥罗西书三章的十一节说，在此并不分希腊人、犹太人、受割礼的、未受割礼的、化外人、希古提人、为奴的、自主的，唯有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个人之内。
为奴的、自主的，在基督里都是合而为一的。
是的，
都是平等的，都是神的儿女。
是，
都是要彼此尊重，彼此相爱，
是
彼此合一的。
是的，就像在我们的新约书中有一卷书就叫做腓利门书信啊，这一卷书非常的短，但他就讲到了一个奴隶，他从主人家逃出去之后，但是他后来成为了一位基督徒，那保罗就将他劝服回到他的主人家，但是他也劝他的主人，他过去是你的奴隶，但如今是你的弟兄。
是的，
嗯，
是的，哎呀，多感人的。
是的，
啊，一卷书哦，
真的，啊，嗯，
就只有一张圣经而已，
是非常短
啊，很短，但是却道出了一种在主里我们都是弟兄，
对，
都是一家人的那种的亲密的关系，
嗯，
突破了人与人之间，突破了
等级、阶层、阶级的这种概念
和隔阂。
是的，
对吗？
嗯哼，
哎呀，在主里多好，
哦，是
真的，在主里我们都是一家人。来，我们一起来播放这首诗歌。好，亲爱的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
我是永恩，
明天我们空中再相会。
共享了，从你的里面看见主。